金六福长书联播，本节目由中国人的福酒金六福赞助播出。
刀光剑影，侠骨丹心，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全书211回，演播汪良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在去册封王罕的半路，由乃蛮部落拦阻讨封，不封就要扣押王子。这乃蛮人是有点蛮。完颜洪烈当即命统兵的将军不开队伍，以备不测。扎木合对铁木真说：“哥哥，这乃蛮人呀，时时来抢咱们牲口，跟咱们为难。”今天还放过他们吗？哎，不知大金国两位太子怎么吩咐。铁木真眼瞧四下的地形已然是成竹在胸，今天呢，叫大金国两位太子瞧一瞧咱们兄弟的手段。他提气一声长啸，高举马鞭在空中啪啪两鞭，这5000名蒙古兵突然吼吼齐声大叫。完颜兄弟出其不意，被吓了一跳。哎，这干嘛怪吓人的。只见前面烟尘大起，敌军渐渐逼近，蒙古兵的前哨已经退回本阵。完颜洪熙说：“六弟，快叫咱们的儿郎冲上去，这些蒙古人没用。”完颜洪烈低声地说：“不，让他们打头阵。”
哦，
完颜洪熙当时醒悟，点了点头。蒙古兵齐声大叫，可却不移动。完颜洪熙皱起眉头：“嗨，这些蒙古兵啊，叫得跟牛马似的，不知干什么。哎，就算你喊得惊天动地，能把敌兵吓退吗？”这功夫，博尔忽领兵在左，对托雷说：“你跟着我，可别落后了，瞧咱们怎么杀敌。”托雷和郭靖随着重兵也是放开了小喉咙大叫。顷刻之间，沙尘中敌兵已经冲到跟前数百步远，可是蒙古兵仍然只是呐喊。这时候完颜洪烈也感到很惊奇，他见到这个乃蛮人来势凌厉，生怕冲动阵脚，忙叫放箭。金兵几排箭射了出去，但是呢，离得还远呢，这个箭呢没到敌兵跟前就已经纷纷的跌落。完颜洪熙见敌兵面目个个清楚，哎呦，相貌狰狞，咬牙切齿的催马冲过来，心里头啊害怕，砰砰的乱跳，转头跟完颜洪烈说：“哎，不如依从他们，胡乱封他一个官职算了，大点就大点，又不用花钱。”铁木真忽然挥动长鞭，又在空中啪啪啪啪几下，蒙古兵喊声忽然间都停了，分成两翼。铁木真和扎木合各带领一翼，风驰电掣的往两侧高地上抢去。两个人扶鞍奔跑，大声发号施令。蒙古兵一队一队的散开，片刻之间已经把四周高地都占领了，居高临下，羽箭扣在弓上，箭头瞄准敌人却不发射。这个乃蛮兵的统帅见形势不利，带领人马往高地上抢来。蒙古兵竖起了软墙，什么软墙啊，那是数层羊毛厚毡制作的，用以挡箭，弓箭手呢在毡后发箭射敌。附近高地上的蒙古兵又发箭支援，攻敌侧翼。乃蛮兵东西驰突，顿时溃乱。铁木真在左手高地上观看战局， 见敌兵已经乱了，哲勒米冲他的后队。哲勒米手执大刀，领了一个千人队从高地上直冲下来，直抄敌兵的后路。哲别挺着长矛，一马当先，他刚归顺铁木真，决心要斩将立功，报答大汗不杀之恩。他俯身马背，直冲入敌阵之中。两员勇将这么一阵冲击啊，乃蛮的后军顿时大乱，前军也是军心摇动。统兵的将军正犹豫不决，扎木合和桑坤也领兵冲了下来。这样乃蛮部左右受攻啊，战不多时溃败了。主将拨转马头就走，部众跟着纷纷往来路败退下去。哲勒米勒兵不追，把大队放过去。等到敌兵退到还剩2000多人的时候，突然呼哨冲出，截住路口，乃蛮兵陷入了重围，无路可走。这些个残兵败将，有勇悍的奋力抵抗，那就都被宰了，剩下的抛弓下马，弃枪投降。这一仗杀死敌兵1000多人，俘虏2000多人，蒙古兵自己呢只伤亡了100多人。铁木真下令包下乃蛮兵的衣甲，把2000多名降兵连人带马分成四份，给完颜兄弟一份，义父王罕一份，义弟扎木合一份，自己要了一份。凡是战死的蒙古士兵，每家抚恤5匹马、5名俘虏作为奴隶。完颜洪熙这时候才惊魂大定，兴高采烈的不住议论刚才的战斗。哎呀，他们要讨官职啊，六弟，咱们封他一个败北逃命招讨使算了啊。说着就笑。完颜洪烈呢，见铁木真和扎木合以少胜多，这一仗打得很光彩，他心里头啊暗暗的吃惊啊。他心里琢磨，现下北方各部自相砍杀，我北疆才能平安无事。要是给铁木真和扎木合统一了漠南漠北的各部，大金国从此不得安稳了。他又看见自己部下这10000名金兵始终未曾接仗，但是当乃蛮人前锋冲到之时，阵势就有些散乱，众兵将的脸上都有害怕的神色，可以说是兵锋未交，胜负已见。蒙古人这么强悍，实在是莫大的隐忧啊。他正寻思呢，忽然前面尘沙飞扬，又有一支军马驰来。完颜洪熙说好，再打他个痛快。哪知道蒙古兵前哨报来了，是王罕亲自前来迎接大金国两位太子。铁木真、扎木合、桑坤3人忙去迎接，在数百名亲兵拥卫下，王罕驰马近前，滚下马背，领着铁木真和扎木合两个义子到完颜兄弟马前跪下行礼。王罕身材肥胖，须发如银，身穿黑貂长袍，腰束黄金腰带，神态很是威严。完颜洪烈忙下马还礼，那完颜洪熙呢，就只在马上抱一抱拳，算了。王罕说，小人听说乃蛮人无礼，只怕惊动了两位王子，连忙带兵赶来，幸喜仗着两位殿下的威风，三个孩儿已经把他们杀退了。当下亲自开道，恭恭敬敬地把完颜洪熙兄弟领到他所居的帐幕之中。只见他帐幕中铺的尽是貂皮狐皮，器用华贵， 连亲兵卫士的服饰也胜过了铁木真。他们父子自己呢，那就更不用说了。帐幕的四周号角声不绝，人喧马腾，一番热闹气象。这完颜兄弟自出长城以来，还是头一回看见这景象。这个官封完了，当天晚上，王罕大摆宴席，宴请完颜兄弟。大群的女奴在贵客之前献歌献舞，热闹非常，比铁木真部落中招待的粗犷、简陋，哎，那是天差地远了。完颜洪熙大为高兴啊，他看中了两个女奴，心里头就想着怎么开口跟这个王罕把这俩女奴要过来。酒到半酣，完颜洪烈说：“老英雄威名远震，我们在中都也早就听说了。这就不用说了，蒙古人年轻一辈中出名的英雄好汉，我也想见见。”哦，那我这两个义子就是蒙古人中最出名的英雄好汉。王罕的亲儿子桑坤在旁边听了很不痛快，不住大杯大杯的喝酒。完颜洪烈啊，瞧见他不高兴的神色了。令郎更是英雄人物啊，这个老英雄怎么不提呢？哎，老汉我死了之后啊，自然是他统领部众，可他怎么比得上他的两个义兄呢？扎木合足智多谋，铁木真更是刚勇无双，他是赤手空拳自己打出来的天下，蒙古人中的好汉，哪一个不甘愿为他卖命啊？哦，那难道老英雄的将士就赶不上铁木真汗的部下吗？嘿，这话说的啊，铁木真听出来完颜洪烈这个话语中啊含有挑拨之意，向他望了一眼，心里头就提高了警惕。王罕喝了一口酒，上次啊乃蛮人抢了我几万头牲口去，全亏铁木真派了他的四杰来帮我，才把牲口抢回来。他的兵将虽然不多，哎，那可是个个骁勇，今天这一战两位殿下亲眼是见到了。这桑坤脸上更不高兴了，啊，火了，把金杯在木案上重重的一碰。铁木真赶忙说：“哎，义父啊，我有什么用啊，我能有今天全是靠了义父您的栽培提拔呀。”完颜洪烈说：“四杰，哦，是哪几位啊？我倒想见见呐。”王罕向铁木真说：“那你叫他们进帐来吧。”铁木真轻轻拍了拍掌，帐外走进四员大将。第一个，相貌温雅，脸色白净，是善于用兵的木华黎。第二个，身材魁梧，目光如鹰，是铁木真的好友博尔竹。第三个，短小精悍，脚步矫捷，那是托雷的师傅博尔忽。第四个却是满脸满手的刀疤，面红似血，是当年救过铁木真性命的赤老温。这四个人是后来蒙古开国的四大功臣，当时呢铁木真管他们叫四杰。完颜洪烈见了，每个人都讲免了几句，每个人赐了一大杯酒。等他们喝了，又说：“今天战场之上，有一位黑袍将军冲锋陷阵，勇不可当。哎，这位是谁啊？”铁木真说：“哦，那是小将新收的一名石夫长。”人家管他叫哲别。哦，哲别，那也叫他进来喝一杯吧。铁木真传令出去，哲别进帐， 谢了赐酒，正要举杯呢，桑坤说话了：“哎，你这小小的石夫长，怎么敢用我的金杯喝酒啊？”听了这话，哲别又惊又怒，停杯不饮，望着铁木真的眼色。蒙古人有习俗啊，阻止别人饮酒是极大的侮辱，何况在这众目睽睽之下，这个一般人忍受不了。铁木真寻思，瞧在义父脸上，我就再让桑坤一次。当下对哲别说：“拿来，我口渴，给我喝了吧。”从哲别手里接过金杯，一扬脖干了。哲别向桑坤怒视一眼，大踏步出帐。桑坤说：“你回来。”哲别不理，昂头走了出去。桑坤讨了个没趣儿啊。哎，铁木真义兄虽有四节，但我只要放出一样东西来，就能把四节一口气吃了。说罢嘿嘿冷笑。他叫铁木真为义兄，是因为铁木真拜他父亲王罕为义父，他和铁木真呢却并未结为安达，不是结义兄弟。完颜洪熙听他这么说：“哦，你说啊，你有厉害东西？什么东西？哎，这很奇怪啊。你想瞧瞧啊？那咱们到帐外去瞧吧。”王罕说：“好好喝酒，你又要胡闹什么？”这个完颜洪熙呀，却一心想瞧热闹。别，喝酒喝得慢了，瞧点别的好啊。说着站起身来，走出帐外。那其他人呢，只好跟了出来。帐外的蒙古重兵将烧了数百个大火堆，正在聚饮，见大汗等人出来，就听轰隆一声，西边大群兵将同时站起，整整齐齐的肃立不动，正是铁木真的部署。东边王罕的部将士卒也跟着纷纷站起，或先或后，有的还在低声笑语。完颜洪烈瞧在眼里，心说：王罕的兵将虽多，可是远远不及铁木真呐。铁木真在火光下见哲别仍然是满脸的怒色，就说：“拿酒来。”随从盛上了一大壶酒，铁木真提了酒壶，大声地说：“今天呢，咱们把乃蛮人杀得大败，大家都辛苦了。”众兵将齐声喊：“是王罕大汗、铁木真汗、扎木合汗带领咱们打的。”各位啊，今天我见有一个人特别勇敢，冲进敌人后军，杀进杀出，一连三次射死了数十名敌人，那是谁啊？众兵将齐声说：“是石夫长哲别。”铁木真说：“什么石夫长啊？是百夫长。”众人一愣，马上明白过来了，齐声欢呼：“哲别是勇士，可以当百夫长。”铁木真对哲勒米说：“拿我的头盔来。”哲勒米双手呈上，铁木真伸手接过，举在空中：“这是我带了杀敌的铁盔，现今给勇士当酒杯。”他揭开酒壶盖，把一壶酒都倒在铁盔里面，自己喝了一大口，递给哲别。哲别满心感激呀，一条腿半跪接过来，几口喝干了。他低声地说：“镶满天下最贵重宝石的金杯，也不及大汗的铁盔。”铁木真微微一笑，接回铁盔戴在头上。蒙古重兵将都知道，刚才哲别为喝酒受了桑坤的侮辱，都在为他不平，就是王罕的部下也都觉得桑坤不对。这时候见铁木真如此相待，都高声地欢呼起来。完颜洪烈心想：这铁木真真是人杰呀。这时候 他就是叫哲别死一万次，那个人也是心甘情愿。朝中大臣一向总是说北方蛮人都是些没脑子的番儿，这可把人瞧得小了。这个完颜洪熙心中却只想着桑坤刚才说的吃掉四杰之事。他在椅子上坐下，问桑坤：哎，你刚才说有什么厉害家伙啊？什么东西能把四杰一口气吃了？桑坤微微一笑：我请殿下瞧一场好戏，什么四杰，威震大漠，多半还赶不上我的两头畜生。他高声叫道：铁木真义兄的四杰呢？木华黎等四人走过来躬身行礼。桑坤转头对自己的亲信低声说了几句，那个人答应而去。过了一会儿，就听得一阵猛兽的低吼之声，帐后出来两头全身锦毛斑斓的金钱大豹子。黑暗中只见豹子的眼睛就像四盏碧油油的小灯，慢慢的移近。完颜洪熙吓了一跳，伸手紧握佩刀的刀柄，等到豹子走到火光之旁，这才看清楚豹子的脖子上套有皮圈，每头豹子有两名大汉牵着，这个大汉手中啊都拿着长杆，原来是饲养猎豹的豹夫。蒙古人喜欢养豹子用于打猎，这猎豹啊不但比猎犬奔跑更为迅速，而且凶猛非常，猎物当者立死。不过这豹子食量也大，吃得多呀，不是王公贵裘一般人你养不起。桑坤这两头猎豹虽然由豹夫牵在手里，那还是张牙舞爪，目露凶光，忽而窜东，忽而扑西，全身的肌肉中好像是蕴蓄着无穷的精力，只盼着能发泄出来。嘿，瞧着瘆人，完颜洪熙心里头发毛，周身不自在。
由汪洋演播的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